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先一起祷告。主，谢谢你又赐给我们一次聚集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认识更多属主的人，他们的见证，好激励我们倚靠主的心智。
是。
上帝，求你赐给我们乐意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也愿意尽心尽意尽力爱人如己。我们常常会退后，常常会软弱，常常会灰心，求主借着各样的智慧，各样你使用的人和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彼此激励好叫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站立的稳。感谢主今天赐给我们这个时间，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先介绍两位客人一位是傅杰，陈傅杰弟兄一个是洪柳娟姐妹，请坐请坐。他们两位都是华神的学生，他们从中国大陆的湖南省来，在这里就是做全修生至少要读两年，有可能读三年，对吧？他们来了台湾才互相认识来了华神才互相认识很高兴他们来我们当中。好，我们今天要等于把这本书的后半部念完。好，先给各位一个提醒这个读书跟读圣经有的时候它是同一类的一种思维，唯一不同的是圣经是上帝的话，需要神的灵运行保守。那我们一般讲读书读懂作者的意思，其实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你读懂它的意思，其实是你自己有那个意思，借着他说的话把你要说的话但说不清楚的话说清楚了，所以叫做深渊与深渊响应。所以你自己如果想很多不读书，你就没有办法，这个叫互相砥砺。砥砺就是说他看见你，你可以看见他。所以其实一个思想丰富的人，他在阅读的时候会把自己更多的读出来或者是整理出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思想或者阅读乱乱的，没有太有组织的一种概念，可是写作通常他们这种有经验的作者，他们就是会去腐存精这是第一个所以你常常会心有戚戚，其实是他在说你要说的，但是你说不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当你看到听到或者你读到别人写的东西说的话，其实你还在揣摩它是什么意思，可是你在读这个作者他表达出来的意思，你会发现这两者是可以，我上次讲的触类旁通。所以阅读可以扩张我们的思维和理解，就是把自己把别人把这个作者把它相互的连结在一起让我们的这个眼界也好， 思考也好，让我们的这个想象也好，可以慢慢的像涟漪一样慢慢的可以扩张。不阅读当然可以啊，但是很可惜。各位知道我们中国过去的读书人啊，这些以前的这些圣贤啊，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人啊叫做王夫之啊，还有一个人叫顾炎武，这都是有名的这个儒者啊。你知道他们面对一个时代啊，常常为了自己所坚持的东西，也面临到政治的压迫。他们这个学问真是厉害，他们坐牢的时候很长的时间，常常就是他写作的时间。可是那个时候坐牢跟我们现在坐牢不一样，那个时候坐牢是什么都不准看的，你告诉我你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写啊？完全用什么背的。所以他从小背的这些四书五经经史子集啊，在那个时候在牢里面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他是一边把它背出来，一边什么，一边来做书写，在诠释。你想想看，这么多东西他完全靠他脑子，就跟一个电脑一样。所以背啊实在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电脑不一定也比得过他们。我的目的是要告诉你，其实他记的东西就是别的作者的意思啊，然后把他自己的意思，然后把他要写的东西，三个就整合在一起啊。这只是一个你慢慢可以发现自己阅读的时候很有趣的事情啊。所以到底最后是在读懂了自己，还是读懂了别人，还是读懂了作者，这个不是很重要，反正是懂最重要，对吧？好，等一下我们要讨论一件事情啊，在179到181页啊，里面有一段讲到魏乐德说啊，这教会中有10%是准备好要成长的。所以作者的意思就是，那我们就不要害怕挑战他们，或者是给他们提出一些合适的要求。他举了一个卫理宗的例子，有没有？卫理宗为什么叫 Methodist？ 因为他是一个借着一个门徒造就的一套完整的方式，对信主的人，在属灵大复兴被得着的这些人，让他有机会受一个相对比较严格完整的训练，结果就兴起了所谓的卫理宗啊，约翰卫斯理。他本来是圣公会的啊，后来自己成为卫理宗的一个创始人。那你特别需要哪些方面的激励或提醒？我们现在是这样啊，我们现在是大家都很客气，我觉得这样很好，大家很自由，我觉得这样很好。但是啊，我们有的时候就怕，就是给人一些建议，对不对？特别是怕对别人提出一些严一点的叫要求啊，因为我们觉得，特别是教会要要求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不管是做什么，或者是在信仰上一起追求，好像都变成一个很紧张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啊准备好了。那有很多人其实是准备好的，那也有很多人是你一提出一些比较好像看起来严格一些的建议，他就跑掉了。我们怕跑掉，所以我们就降低标准。我们降低标准，人就比较多。可是降低标准，人比较多，这个信仰在牧养上其实未必更轻松，因为大家想的都不一样。这是这本书啊其中这一部分。那 现在是7:45啊，我们等一下到8:30回来讨论这个题目，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回来以后我们再有一些问与答啊。我先讲我自己啊，这里面最感动我的一章就是第7章，慷慨，有没有？哎，我是看了就很有很深的感受，很深的感受。这个作者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牧会经验的人，而且很有智慧。你记得吗？在第186页，他说他在教会开会，突然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他要吃饭，有没有？哎，他就开车去请他吃饭，帮他付钱，有没有？你知道信友堂其实过去常常有人就不认识的人就跑到教会里面来找我们全职的同工要借钱，多啊少啊都有。其实这个对全职传道人其实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完全不认识他。我听过最夸张的一个例子，但是是真的，是发生在信友堂。有一个台湾话叫兄弟，听得懂吗？就是说从牢里面出来的，原来是黑道的，他出来他就打电话给牧师说我要跑路要钱。你是牧师，你会怎么办？他讲得很清楚，很有趣哦。他打电话给这位牧师，他说我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电话是什么，我知道你家住哪里，我知道你家里有什么人。你知道听起来就什么毛毛的嘛，对不对？然后他说我现在想要，就是意思就是要偷渡，还需要一些帮助。哇，这是当事人跟我讲的啊，你不要问我是哪一个啊，但是我就觉得说慷慨其实是很美的，但是他这里也提到要有一个界限，有没有？但是讲是这么讲，但是其实蛮难的，蛮难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给没有给跟不给的问题，只有怎么给，多给少给的问题，你知道我意思？哎，那界限的目的不是要你确认他是不要给，界限的目的只是要确认你怎么给，什么时候给，给多少。但是总是要存一个乐意给的心啊。我就说啊，你知道常常经过台北市有一些地下道，不是就有的是一些年轻人啊，他们在弹唱啊，就是然后大概缺一点饭钱还是怎么样，哦，这个 OK 啊，这个做工的得工价，那个我其实我不大愿意给啊。但是有的哈，就是残障嘛，跪在地上啊什么的，或者是缺手缺脚，那个我经过我通常会给，但我知道我会被骗的可能性蛮大。我在大陆出差的时候，其实这个也很多。听说他们是一个团伙的犯罪，特别是深圳啊，我都知道，我也试着学习给，因为我怕我变得太小心了，我防人之心太重了，我就真正。如果他真的有需要，反而什么，反而就给出去了。我曾经现在回想，不知道是愚昧还是慷慨啊。我有一次在香港的那个国际机场，我在那边转机，结果有一对母女跑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找我啊。他说他要转机，他要 他只买到香港的机票，但是他的下一程机票他没有钱，他要去哪里？他说他缺的钱并不多，那个时候好像是七八百块的港币吧，哦，然后他也留个电话给我，他说，他到了地方就把这个钱还给我。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我根本没有想要他还，因为想要他还，我就不要借了。七八百块港币，那个时候大概比人民币多一点，也还好，一张机票嘛。那我就没有想，我就说你需要多少，他就说多少，我说好，我就给他，我就走了。但是我走着走，我越想，我就觉得我应该是被骗了。你猜我有没有被骗？我不敢去证实，好像留下一些比较好的回忆哦。但我知道，如果没有被骗的话，也是一件怎么讲值得做的事情。可是对我来讲，我是比较不介意，我比较介意我自己，我到底有没有慷慨的心？慷慨其实不大可能，以人的智慧不大可能可以判断任何一个需要给予的对象，他在当时他是什么样，真正的需要有多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需要，其实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不容易。总而言之，会做错啊，就是告诉你们啊，但会做错呢，就不要放弃这个。所以这一章圣经啊，我读来读去啊，非常的感动。好，八点半回来，我们先把下一次要读的书的进度啊，记得吗？上次介绍这本书，照顾父母也照顾自己，一到七章，156页，应该也还好了。你们要对自己有信心，挑战一下，10%，啊，
做对10%。
我觉得百姓不止10%啦，因为我有看了那个书，其实它比较是不是比较是怎么去做，怎么去安排这些事情，它比较不是说要想很深的东西。但是里面有很多非常好的、很实际可行的这种经验啊！记得啊，书都拿到了吗？
拿到了，
拿到了啊！我现在呢有一个恩典啊，就是他们这个校园书房对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他新书就寄给我，大概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也尽力而为了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刚刚的，其实这本书你们觉得怎么样？
非常好
啊！你们可以再看啊，再看。我觉得要把一些东西慢慢的可以让它进到我们里面。你知道，我常常在想，我们看书，有的人很。跟我讲，他看得很快啊，他一天可以看一本，两天。你们想想看，写这一本书要多久？他是一个专业的作者啊，你们猜他写这样一本书要多久？我们先不讲他的以前的训练啊，正常的情况，他写一本书，连包含构思、收集资料，然后整理，然后开始写，大概要多久？一年哈，如果他是别的事不做啊，大概半年。但是如果他又要做别的事，又要去讲到，又要这个那个，我想他们这种能耐大概2年。你觉得2年，他就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情啊？他们会写的人，我告诉你，他怎么写书啊？每一章他都去拿去讲到。这个就好像专业的人出专业的书一样，专业的书可能有5章6章，他把每一章先写成一篇论文，这个论文先去发表在期刊上，然后啊被接受了， 发个四五篇，把它放在一起，然后把它改写，就是一本书。我想他们大概都是往，否则他们是很不容易的啊。那不管怎么样，我要表达是，如果他是两年写一本书，你觉得你两天把它看完，你够意思吗？
够意思。
当然，我是指有价值的书。倒过来问，如果你花两年的时间，你写了一本书，你送给何子昂，何子昂说看完了，多久看完？两小时看完，你会不会有点失望？会耶。就说其实我们根本没有真的跟这个人比较深刻的相交，对不对？其实我后来慢慢发现，书不需要读太多。我在华神那上的课，我就跟他们讲，你们离开华神之前啊，166卷书，每一卷书至少要找到两本最适合你的注释书。我说你去想办法找你的老师，找你的同学，两本多三本，我说可以让你20年啊，一直在这里面。他们就不知道他们听进去了没有啊？书不要，我说你那么多注释书没有用，一定有最合适你的。两本就你要准备132本才能走嘛，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其实130本，大家都说，你们知道他们啊，注释书里面有一套叫丁道尔，有没有？中文的简体、繁体、英文都出完了，他前后出了快30年，大家都有。我去那个，我们的牧师就不用讲了，沈牧师一套，谢牧师一套，大家每一个人都一套。我到那个大陆不同的这个地方，看到一些这些教会的牧师都是一套。一套，我说你觉得哪一本最好，就没有人回答。我就会跟他们说，我说其实丁道尔里面有几本非常好，但他们都不知道。但我说丁道尔不是从头到尾每一本都好，但是他有几本是非常好，好到啊，他出版了20年、30年，他还是最好的。这个就是，其中有一本，如果你们有机会啊，诗篇，那一本是非常好。你不信，你去问胡维华，看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有的好的啊，因为他是等于是说，花了很多年、很多年经营在其中啊，所以我们应当给他足够的什么尊敬嘛，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怎么发展？类似像属灵导师啊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认师父啊，
直接去认。
当然啦，师父怎么会找你做徒弟呢？这怎么操作呢？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
耶稣是啊，
啊，我知道耶稣是啊，可我们不是啊。我要告诉你啊，小教会这个事，我只是觉得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彼此的在这里相聚的这个互动的比较稳定了。师父是必然的，如果你们真的要做那十分之一啊，一定要找师父，没有师父，光阴会虚度。这答案是不是很清楚了？你有没有发现啊，台北信友堂的全职同工就是没有师父，就是其中没有彼此哈认师父，所以我们彼此的影响啊，就是不能够到一个很深的地步。但是台北信友堂已经算还可以了，那你去有的教会，那真的是，那不要讲师徒了，那不吵架就不错了，对不对？就是其实关系有的是非常的紧张的，有的是想做师父的人 收不到徒弟，有的是想拜师的人找不到师父。对，你觉得这个答案可以接受吗？
这样突然回答有点那个，对不对？有受伤的感觉。
谁？是你受伤啊？
然后有一个问题，那既然这个书这么好，为什么要这么快就把它看完？
你需要自己再看，而不是每一次都是大家一起看。甚至呢，我们这个地方只是提供一个机会，慢慢让你知道这样子阅读是一个方式。比方说你，哎，子贤是参加结果子吗？是
不是啊，他们在他的，他们在
在台北，所以你可以
推荐
他们再读，你来带他们读，真的。什么？对呀，对呀，对呀，对。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个好建议？
好建议，好建议。挑战。
我们百姓挑战台北。还有吗？哎，红心，你今天怎么在这里？
他在啊，他
读书会啊，他
是代理人。
哦，是哦，那下次你来带好不好？
我是啊。
可是
他是说你在前面，
哎，
不要吗？
我对那个坐比较远的，我就比较有兴趣。耀华，好，还有没有别的？没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夸口，愿我们一切在主里所领受的都可以成为与人分享属灵的好处。感谢上帝慢慢的洁净我们，把那些不属你的、属自己的、属世界的慢慢从我们的生命中过滤掉，让我们成为一个单单在我们的思想、行为、灵魂里面存的都是主所喜悦的东西。主啊，求你继续让我们有机会阅读到对我们的生命、对教会、对彼此有更深更好影响的书。我们也谢谢主，让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让我们更加的珍惜，激发爱心，彼此相顾，勉励行善，不要像那些停止聚会观的人，让我们在聚会中把每一个人的爱心、热心、爱主的心再一次激励起来。谢谢神，谢谢主，今天给我们这一段时间，也为那一些今天不能来到我们当中的肢体们，求主也恩待他们。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